主院长，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有这个机会，回到自己的老家。今天我从这个左营下来，因为我是在左营出生的，所以那是48年以前的事情。然后有机会，其实是，不过生下来没有多久，我就跟着父亲就在台湾不同的地方就到处跑。然后将近20多年以前，后来就回到左营，在那时候当海军，所以在左营受训3个月之后，然后又分发到其他的地方。这个地方似乎对我来讲是一个从来没有在这边很久的定居过，没有很深的印象但是感谢主能够有机会能够回到这个地方，能够看到主在这里差遣选召也装备也差遣他自己的工人到不同的地方。谢谢周院长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早上的专题。当我收到秘书他这个写给我说我要分享的内容的时候，他是根据我以前曾经有的一些的经历，然后再把一些我自己曾经研究的一些的课题，然后又针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甚至在5月份就有30多位的这些的同工将要毕业希望我能够把这一些的各个的题目不同的角度能够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跟有一些的劝勉。所以我选择了这一段的经节，是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最后4节的经文。基本上他叙述了保罗到达他一直心里想要去的地方，保罗他一直希望说是能够到那边也能够传扬福音，也能够侍奉当地的教会。那是保罗他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希望说是能够在那边也能够在福音的侍奉上面能够有一些的参与，能够一起能够跟不同各地的教会里头来将福音传到地极。我不晓得在你的心目里头到底侍奉是什么，或者说是当我们说我们全时间侍奉给主的时候，不管你是做牧者也好，你做传道，你做宣教士，或者你在福音机构里头做福音的同工，我不晓得你在这种的侍奉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是在一个全球化的处境里头，你怎么去定义今天的侍奉？它跟以前一样吗？在一个全球化的处境，这个不同的处境当中，对一个侍奉者，他必须具备些什么样子的特质？在这样子的情况里头，谁才是侍奉者？谁才应该是侍奉者？侍奉者的特质，侍奉者该传递些什么？该做些什么？什么是他最重要的事情？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做，有许许多多的工作我们可以去拓展，到底我们真正的侍奉的重心是什么？在这一段的经节里头，4节经节里头，我看到有3方面很重要的特质，我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是叫地级的侍奉，我知道，我相信当耶稣他被钉十字架复活以后，他一共有40天之久，他就显现给他的门徒，然后他就一直希望说是能够再一次激励他的这些众门徒，能够承接他在地上3年多所做的工作，能够继续传递下去。然后他也希望说是所做的工作呢，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个地方，所以他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必得着能力，然后你们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其实今天我们的侍奉就是为主做见证。今天你不管是牧养，你不管是传道，你不管是宣教士，我们的工作就是做主的见证，为主做见证。所以怎么样子能够为主做见证？很明显的，直到地极的侍奉是一个从本土到全球的一种的侍奉，本土到全球的侍奉，因为在神的心意里头，它不是只是在一个本地，所以耶稣说不是只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只是在犹太全地，不是只是在以色列的群体当中，不是在一个民族的里头，其实它远远超过这个， 它超过了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处境。从历史的轨迹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已经到了罗马，就是在当时的人的观念里头，其实罗马就是当时的在所有的版图里头的核心或者是一个地级。保罗他是一个非常有策略的宣教士，他非常清楚知道到什么地方他可以怎么样子开展他的侍奉，开展怎么样子的工作，他会先接触怎么样子的人。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在这边他已经到了罗马，虽然他不是一个我们知道他到这里是一个犯人的身份来到这里，不是一个很自由的这种的方式来到，但是他毕竟到了这里。罗马在当时的处境里头是怎么样子？我们知道从当时的罗马，它是一个交通非常便利的一个时代，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在当时的处境里头非常像我们今天，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头，我们为什么称它全球化？就是因为它在整个的科技、整个的通讯、整个的交通、整个的讯息，它能够很快的能够传递。所以在一个当时的这个中心，你要到任何的地方，你到了罗马，你就是有不同的渠道你可以去传递。不但如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当时，因为罗马的军队是非常的强大，所以同样的在政治上也相对的稳定，在稳定的政治的情况里头也促进了整个的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也知道在当时里头所用的语文文字基本上就是希腊文，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到不同的地方，你就是用同样的一个语言，你就可以传递。今天我们是在一个网际网络的时代，你不一定要会英文，可是你只要看了英文，你想要找的文章，你只要一点翻译，它马上就中文就出来了。你要把它练成日文，马上就变成日文，韩文马上变成韩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时代里头，其实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如果福音在这样子，在交通便利、在政治稳定、在文化的处境里头，语文传递基本上已经在一个统一的情况下，基本上那种的传递的整个氛围是非常好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如今，他说神这救，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我们可以看到福音已经到了罗马，这些外邦人他们也听到了福音，而且他们听了以后他们也接受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头，神透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处境，让我们能够有效的来传递福音。但是这里我们看到29节，他说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就议论纷纷的就走了。中文是写的非常文雅，非常含蓄，非常的客气，其实在原来的文字或者在英文里头表达的是他们非常气愤，他们没有办法忍受，如果有一道门他们就走出去，他把门嘣一声，然后他们不屑一顾，他们不能接受保罗这样子的讲法，甚至他们完全不能接受。而这就让我想到为什么这一些的人在一个这样子的处境当中，他们很有效的能够成为上帝祝福的出口，可是这个时候他们却放不下来，他们却没有办法接受神的救恩可以临在这些外邦人当中。这让我想起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因为犹太人他们有民族的优越感，他们相信他们自认自己是上帝的百姓，是神的子民，是神选召出来的，是神分别出来的，是一个分别为善的一个子民。神给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条例，神让他们在这个条例里头知道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他们能够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吃的不卫生。所以在从文化的角度，他们觉得他们比别人更优秀，比别人更圣洁，比别人更高一等，他们觉得他们是一群不同的人。所以神的救恩 只能临到这种洁净的人身上，只能在这个群体里头。所以他们有，因为有一种民族的优越感，所以他们不愿意将神的救恩，他们也不能接受神的救恩其实也临在这些犹太人之外的外邦群体当中。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当一个民族的自优越感，其实它也反映出它另外一面，就是它民族的自卑感。那这种的自卑感从哪里来？我们知道它亡国70年，我们知道他们现在是罗马帝国的次等公民，他们没有自己的法律，就算有，他们也没有办法在一个罗马的政治的这控制下他们来实行他们的宗教的行为，他们有很多的东西，他们甚至必须要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也因此导致了他们心里头的不平衡。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的自卑感是来于历史的伤痕，因为他们曾经被外邦人给羞辱，外邦人给掳掠，外邦人给治理给统治，所以也导致了他们内心的那种的自卑，那种的历史的伤痕，这一种的自卑感也同样的导致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些外邦人可以接受神他的救恩。我85年到美国去读书，那时候在大学的教授里头，老师就问我说 Are you Japanese? 他说你是日本人吗？我听了就很火大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母亲是南京人，所以她从小的时候10几个弟兄姐妹最后全部通通都被杀死，只剩下她跟她姐姐，就是我妈妈跟我的姨妈，结果后来有机会来到台湾。所以在这种的情况里头，我一听到就很气愤，我就说 No, I'm not Japanese, 然后说我不是，就她就说哦，对不起，她就说 Are you Vietnamese?他说你是越南人吗？因为80年代70年代因为越战的关系，所以有大批的越南难民就跑到美国，所以我在我学校里头很多的同学都是越南出来的这些的年轻人。我心里就跟他说 No, I'm not Vietnamese, 我不是越南人。我讲的也很气愤，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国家，我又不是难民，我皮肤也没有那么黑，我觉得我比他的文化比他更高一点，所以我瞧不起这个越南人。结果后来我就说 I'm Chinese、哦、结果然后他说 Oh, so you came from China、哦、他说、哦、他说你是从中国来的、你那时候我就同样的气愤，我说 No, I came from Taiwan。 结果他说 So you are Taiwanese。 我说 No, I'm the Chinese born in Free China, Taiwan。我那时候开始发现，哇，我的心情，我的心结是那么的挣扎，因为在外国人眼中看起来你们都是一样，你们都从一个地方来，可是你又有自己的这种的定位身份的认同，可是在这种全球化的里头，你就会发现你融入在一个全球的环境里头处境，你就发现你的这个身份开始被挑战，你的身份就开始被就是开始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稳固，以前你可以很清楚的很单一的我就是这样子，可是你就会发现诶，你不一样了。可是也同样在这个对话的过程里头，我开始反省我自己的信仰，我开始重新在想我到底是什么人。因为当我说我不是日本人的时候，是因为我没有办法饶恕日本人在历史当中曾经对我的祖先做过的事情。当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是越南人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文化或者说是我比他们更好，所以我有一种民族的优越感。当我说我不是中国人的时候，至少我不是在中国出生的中国人的时候，因为在我的意识形态里头，我有一个很清楚的意识形态，就是汉贼不两立。你知道我们如果你是在那个年代出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是在这种的环境从小里头你被塑造的。我还记得一首歌，就是打倒恶寇反共产，消灭猪毛杀汉奸。我后来才发现这首歌不是诗歌，在我从 在我从小成长的背景里头，我在主日学唱耶稣爱我我知道，在学校里头唱打倒恶寇反共产，就在这样子的情况里头，在我的生命里头，在我的思想里头，在我的血液当中，我被塑造。我知道神爱世人，我会唱神爱世人，可是我同样被塑造了，我们爱不出来。这在我侍奉的里头，因为我有一种的意识形态，因为我有一种的历史的背景，因为有历史的包袱，有历史的这种的伤痕，或者我说我自己有民族的优越感，所以也导致了我今天我知道圣经是什么，可是我在我的生命里头我没有办法活出来，我被限制，我被卡住。我不晓得你的感受是什么，我不晓得今天你怎么看你自己，我不晓得你怎么去定位你自己，但是每一次我经过台湾，几乎每一次看电影都是在选举，选举基本上就塑造了两种不同类型或者意识形态的人，这选举基本上把南跟北分成两边，其实台湾并不大，可是很容易分东西或者分南北，可是你可以看到在教会里头就有分不同的颜色，你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年纪，当我到了香港之后，香港在97回归之后，政府现在已经回归了12年，政府就给他们做一个民意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中国人还是中国的香港人，你是香港的中国人还是香港人，四种不同的人都有他的百分比。然后现在香港又分是50年后或者80年后，因为80年后跟50年代的这些的人，他们在理念上是执政上面很多的价值观上是不同的。你怎么定位你自己？如果你定位自己是一个狭小的这种的狭窄的自我定位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跟任何人都是对立的，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当他们自己没有办法突破自己的文化，没有办法突破他自己历史的伤痕，没有办法去突破他自己认为他比别人更好的这种的观念的时候，他的侍奉就限制在他那个狭窄的空间里头。今天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的处境里头，今天我们侍奉的群体，它将会是越来越加的复杂。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侍奉，不是你到什么地方侍奉，不是地理的问题，而是心理的问题。直到地级不在于你在罗马或者不在罗马，直到地级是你的心胸是否有国度，你的心胸是否够宽阔，在这里我们是否具备一个国度的胸怀。我们知道耶稣复活的时候显现给这些门徒看，这些门徒问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可以看到他们还是搞不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也很多时候我们跳不出这种的观念。救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跳出我们的这种狭窄的空间，让我们的心胸更加的宽阔。我的孩子有去过好多地方，我的儿子是在美国出生，然后我的女儿是在新加坡出生，我们在新加坡12年的时间，然后搬到香港已经第4年，所以他们的父母亲是在台湾成长，可是我父亲是印尼华侨，所以印尼华侨后来就回到大陆去读书，读完大学就开始跟日本人打仗，打完仗之后，然后就国共战争，然后就打输了，不是这个结果，就对这龙应台是输了嘛哈。所以我们要接受，所以打输了就跑到这边，所以我们才能够走出大江大海嘛。所以当我们打输了，然后跑到台湾，然后我就在这边出生，在这边成长，在这边受教育，然后有到了美国，在美国10年，然后新加坡12年，然后这个香港4年，我在中国大概有15年的侍奉的时间，在这样子的混合的里头，我的孩子呢？他们的心胸比我宽大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在2008年世界奥运的时候，这小女儿就说，爸爸你看 我可以帮印尼队加油，我可以帮新加坡队加油，我可以帮香港队加油，我可以帮美国队加油，我可以帮台湾队加油，我还可以帮中国队加油。我说然后呢？他说我现在有一个困扰。我说什么困扰？他说现在美国队跟中国队在比冠军的时候，他不晓得要帮哪一队加油。我就说输的通常都需要加油，对不对？对，加油嘛，就是他们气馁的时候，他们没有力气的时候，你需要加油。可是真的这个 game 结束了以后，你就帮赢的队加油嘛。所以你什么人都可以加油。所以怎么样练习或者试验测试一下你的心胸到底有多宽呢？那就看比赛吧，啊，这个跆拳或者举重或者打棒球，你到底你看是看这个 game， 你还是在看一个政治？你到底你的心胸是多么宽阔，直接可以在你怎么去看待一件事情，可以测试出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今天你在教会里头去牧养，你身为一个牧者，你随时可以带着一个有色的眼光去看政治。这个有色的眼光就直接影响到你今天怎么去解释圣经。听得懂吗？啊，所以一个牧者如果说是今天不能跳跃超越颜色，不能超越文化，不能超越种族，不能超过历史的伤痕，不能超越地上的政治的意识形态，不能超越这一切的话，我们今天的侍奉你只有在本土，你没有办法走到地级。可是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到地级做他的见证。从哪里开始？从心开始。我们怎么定位？我的孩子，我相信周牧师啊，周院长他大概有同样的感受，因为我知道他是 TCK Third Culture Kid宣教士的孩子，到过不同的地方。如果我问说周院长，请问你是哪里人啊？他一定会很生气，他会很 frustrated， 很沮丧，他不晓得怎么回答，因为这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解决的问题。我的孩子也是，人家问他说你是哪里人，他们没有办法回答。你说他拿的护照不是他所出的成长的地方，不是他现在居住的地方，他所讲的语言跟他以前跟他父母完全不一样。所以后来我们就说，诶，最近前一段时间有一本书叫天上人嘛，叫 Heavenly Man， 所以我们都是天上人，我们都是属天国的，我们都是神国度的子民。所以当我们能够重新定位，当我们能够重新把我们的心胸宽阔，当我们重新能够找到一个身份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再浮躁，我们心就不再飘动，我们的心就不再狭窄，我们心就能够更加的宽阔。所以当我们在说神爱世人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是说的酸溜溜或者心不甘情不愿，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优越感，将心胸放得更加的宽阔，更加的敏锐。在我们周围的当中，其实有好多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学习尊重他们，学习理解他们，学习欣赏他们，学习接待他们。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本土到全球，我们就能够从这里到地级，这是第一方面。知道地级的宣教，除了是从本土到全球的这侍奉，是一个国度胸怀的侍奉。第二方面，第三十节让我们看到，也是从个人到群体的侍奉，因为它拥有一个伟大的使命。经文这样子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是一个犯人，我们知道之前他有一段时间，他现在他都是被软禁，可是现在比较有一点的自由，所以他可以自己租房子。我们也知道他在这里 他租房子基本上就是有人来接待，有人来看他，他就接待他们。我们知道在这里其实保罗不再像他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宣教、第三次宣教那么自由，我们知道他其实是受捆锁、被监视，他没有办法很自由的去传福音，或者去在教会里头或者建立教会，所以他唯一能够的就是在他的所在地。可是我后来我就更深的去挖掘认识保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们知道保罗其实他是在任何时间他都是一个传扬福音的人。他在监牢里头，在使徒行传第16章31节里头，我们就知道因为地震，结果后来很多的人都逃跑了，可是保罗却叫这个狱卒，向这个狱卒和他的家人能够传福音，结果他们全家就信主。监狱步道就从这里开始。保罗做犯人的时候，他就可以同样的能够在他的那个居所那个范围里头就传福音。不但如此，保罗也是他曾经到了雅典，雅典这个地方就很像泰国、柬埔寨、缅甸还有台湾，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庙。我不晓得你每次走过庙前面的时候你心里的祷告是什么。奉主的命斥责那恶者，求主的宝血遮近我，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很迷信啊。今天我下的这个高铁的时候，我就走在前面，站在我前面的就是一个尼姑，我心里就开始在想，他为什么会成为尼姑？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触动导致他去法为尼？到底他为什么坚信他所信仰的？他选择这一条路，他付出的代价是多少？然后我也相信他一定是很有学问，因为戴着眼镜，是那里，这个发带里头放了一些很厚的书，很像我们放的圣经一样。保罗到了雅典这个地方，他看的不是这些的妖魔鬼怪会怎么样子来攻击他，他所看到的是这些的人心里头，他们没有福音的那种的害怕、那种的无助、那种的无奈。他能够在这样子的关里头看到的不是这个林立在各处的这些的庙宇和里头的这些的神怪，他乃是看到这些人心里头真正的需要和需求，他甚至看到他们一个卫士之神的这个牌位，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用这样子的方式能够把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他们所不认识的那一位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认识。这是保罗。不但如此，保罗其实他是蒙召做外邦人的使徒，可是他每到一个地方，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犹太人会堂，因为他怎么能够忘记他自己的骨肉之亲？他甚至祷告，他说宁可神的救恩跟他就是跟神脱离关系，可是他不希望说是这些的他自己的骨肉之亲在神救恩的门外。不但如此，我们也知道整个的罗马帝国当时的文化是受着这个希腊的文化的影响，所以希腊人喜欢辩论、喜欢哲学、喜欢探讨，所以他就开了这个推雅奴的学房，跟这些知识分子对话，透过对话、透过辩论、透过不同的方式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但如此，保罗有几年的时间在哥林多，所以他必须要重操旧业，他就是开始支帐篷。保罗不是在每一个地方都做支帐篷的工作，可是他到了一些的地方，他就在这边透过他的专业在那边侍奉，在这边建立的教会。不但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动乱的期间，他在法官，他以犯人的身份怎么对法官来传福音来做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到处为主做见证的人。他写信给提摩太，他说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总要传道。他对哥林多教会说，我今天在什么人当中， 我就做什么样子的人，是为的是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他基本上他这个人就是为主做见证的人。当他到了罗马，他在这里被拘禁，他没有一个自由的身份，他被限制，甚至从年龄的角度，我们也相信他已经上了年纪，不再像以前那么年轻。所以无论是身体或者是环境，他都受到限制。但是在这段的经文里头，保罗说他把他自己的房子，他的寓所成为一个他传扬福音的合场。今天我们的教会在哪里？今天我们侍奉的岗位在哪里？今天我们侍奉的对象在哪里？我想不是地方的问题，如果是地方，我们大概花最多的时间可能是坐在电脑前面，求主怜悯，不过这是事实。就是更重要的事情不是你在哪里，而是你是怎么样子的人。 你是否带有一个伟大的使命？今天我们是否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今天我们看一封 email 的时候你怎么看？有使命感跟没有使命感的人看这个 email 就不一样。今天你去探访，今天你去看你的家，你怎么去做一件事情？你今天跟一个人谈话，你今天去跟他喝一杯茶，带有使命感的人，你爱人灵魂的人，你知道你就是一个见证的时候，其实你所讲的，你所想的，你所沟通的，你所做的，即便是一件小事，即便受很多的限制，你都可以为主做见证。在这段这个时期，大概是主后59年到62年期间，我们知道保罗写了四本书，我们通常叫做监狱书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跟腓利门书。一个有限的环境里头，可是他可以却透过文字来继续做见证。所以他在监狱里头有监狱布道，这个推雅奴他有这个知识分子的，在会堂里头，在这个庙宇当中，或者在不同的场合里头，他都可以为主做见证。如果说是家，他自己是家中，就是家里头大概有两种的含义。通常家呢是一个你最释放的地方，对不对？一个家是一个最温暖的地方。当你打开家的时候，当你在家里聚会的时候，当有人到你家的时候，其实那是一种最亲密的一种的关系。可是呢，家也同样是最见不得人的地方，是不是？我不会在这边发脾气，可是我在家里会发脾气。我在外头的时候，我大概有一定的尺度，知道我的这个脸可以脏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可是在家里头的那个尺度呢就很低。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时候在家里跟家外有不同的标准。可是我也觉得其实家应该是最多恩典的地方。因为有恩典，所以我接受你，所以你翘个脚看电视我可以接纳，对吗？所以如果说是家是有恩典，不管你好或者不好，你都愿意开放，让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见不得人的人，可是在神的恩典里头，我们都在可以让神在我们的家中做见证。怎么样子把我们的家中，怎么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把我们的信徒让他们愿意能够成为一个不是 double standard， 是一个透明，是一个有恩典的人。我想这是一种的侍奉，从个人到群体。当我们能够把自己，当我们能够把家庭，我们自然就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社群，抓住任何的机会能够跟人家分享福音，抓住任何的机会能够为主做见证，抓住任何的机会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看见这个使命，福音的使命今天已经托付给我们了。最后 直到地级的宣教除了是从本土到全球，因为你有一个宽阔的心胸，有一个国度的胸怀，是从个人到群体，因为我们拥有一个伟大的使命，最后就是从地上到天上的侍奉，因为我们有拥有一个永恒的信息。三十一节如此说，他就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在这一节里头，我看到三方面，一个是传扬的信息，两件事情，神国的道跟主耶稣基督的事。第二，他传递的方式是传讲 preaching， 他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头 preaching， 一个侍奉者，一个传道者，传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你能够向群体整体更广的这种的群众当中，在公开的场合。第二个是教导 teaching， 是在一个小的场合里头，是更深的更扎实的。所以你不但是能够传讲，也能够教导。另外一个就是传讲的态度，就是放胆，靠主的恩典和能力能够放胆。这里讲到他说他勇往直前，他说没有任何的人能够阻止他，没有办法拦阻。一个是人没有办法拦阻这个保罗这个人，另外一个是保罗所传递的道，就是神的道是不受限制的。我们可以看到人会受限制，人会受身体时间空间整个环境的限制，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信息，所以这个永恒就这个信息就能够超越，就能够继续的传递。我想用最后几分钟跟大家思考，我相信大家都熟悉的就是天国的事情，就是神国的道。其实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耶稣就是说在升天以后，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这是前面第三节如何来形容耶稣他在复活之后，他一直希望能够再一次提醒，再一次提醒，再提醒。到了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保罗在传讲耶稣所传讲耶稣所在乎神国的事情。耶稣在三年半的里头，他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用地上的文化，地上的这些的一些实体来描述，来诉说天国的事情，来描述天国的人的品格，来描述天国的形象，来描述天国在地上它所产生出来的样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怎么样子把我们每一件的事情都跟神的国能够联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经历神的国在地上。神的国基本上是带出天上的福音，更带出上帝的心意，这是我们要传递的信息，让人能够从地上能够进入到天上，从死亡进入到生命，从短暂进入到永恒，让我们能够从黑暗进入到光明。当然我们也知道神的国是处于已然和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会有张力，我们会有挣扎，我们会有地上跟天上不同的价值观的这种的冲击。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已经得到救恩的时候，可是我们仍旧会面对地上，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可是我们仍然要面对肉身的死亡。我们虽然已经得的成为被称为圣，可是我们在仍然面对这些受试探、被引诱、犯罪的可能。我们说我们已经得到天上的喜乐和盼望，可是我们在地上我们仍然有失望，甚至有叹息，有泪水。所以我们就在这种的里头，所以在这种的里头，在这种的挣扎，在这种的张力当中，我们又看到就是神的国所带出来的另外一个，就是说神在这个国度里头掌权。神的国不是遥远，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神的国就在我们心中，神的国就应该在他的百姓的里头。所以当我们选择 以神的国为我们的国，当我们选择以神的事情为我们的事情。所以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要我们不要单顾地上的事，而是要顾念天上的事。他要我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乃是要积财宝在天上。如果说是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信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弟兄姐妹看到天上的事情比地上的事情更重要的时候，或者说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让弟兄姐妹看到今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价值必须源于神的国的价值成为我们在地上生活的价值的时候，教会是不可能复兴的。在地上不可能为主做见证的，神的旨意是没有办法在地上能够活出来的。所以在这里，神国的信息是一个美好的信息。同样的，另外一个他就讲到主耶稣基督的事，在保罗的神学里头，他只知道耶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在保罗的信息里头就是十字架。耶稣成为人的罪得到赦免，使人能够出死入生，使人能够与神和好，使人可以与万物和好，使人能够从地上的国进入到天上的国，使人能够跟神之间成为一个桥梁，能够跨越死亡进入到永生，能够跨越黑暗进入到光明。在这个时候，保罗其实所面对的整个的地上的国度，判他生死，最后生死的最后拍板的人是凯撒大帝。可是保罗心中没有害怕，没有忧虑，因为他所看到的不是地上的君王，乃是天上的君王，是那在天上掌权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神的福音把人从地上带到天上，我们的侍奉怎么样子因着我们的心胸的宽阔，因为我们这个个人能够活出经历神的爱，所以我们能够因着神的爱，我们也愿意将这份爱分享给别人，从家里开始，从个人开始。怎么样子我们能够看好今天我们的信息，这个信息跟一般人所讲的道理不一样，因为这个信息关乎人进入到永远的死亡跟永远的生命当中。如果我问你，我今天所传讲的信息只有神的国却没有主耶稣和他十字架的话，那会是什么？那只会是政治家里头所讲的乌托邦，只会是一个香格里拉世外桃源，没有眼泪没有战争的一个幻想，让人振奋，可是你也让人失望。如果说是我今天的信息只停留在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却没有神国的道，那又会是什么样子？那我想大概我们会很辛苦，这个十字架太沉重，没有盼望，没有前路，不晓得还要走多久。可是耶稣教导我们的，要我们传递的是一个永恒的信息，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可是我们也有路可走，两个缺一不可。这是耶稣所传递的，这是耶稣所传扬的，这是保罗所传递的，这也是保罗所传讲的。我们继续再写使徒行传29章30章，我们怎么写，我们怎么活，我们怎么传递。求主使用你，使用我，让我们都能够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我们同心祷告。 主啊，你的救恩，你救赎的恩典，如今已经传给我们，我们听了，我们也接受，我们谢谢你。主，只有你的恩典才能够让我们跨出历史的伤痕、民族的优越、意识形态，或者我们自卑我们的伤痕。唯有你的恩典让我们才能够有一颗更宽阔的胸怀。所以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更加经历你的恩典，好叫我们也同样以恩待人。主，谢谢你，因为你以爱来到世上，成为你的使命，成为你救赎的任务。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同样因着你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群体，在我们的国家，在一个更广泛的地方，我们能够做你的见证。主，谢谢你，因为你的信息是永恒的，也是要我们能够经历并且活出来，不但能够活出来也能够传递。所以我们祈求主你继续用你的道来开阔我们，来使用我们，来更新我们，也来造就我们，为着每一个你自己的仆人和使女交在主的手中，愿主你继续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改变、来更新、来调整，也来使用，为着是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祷告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大家。